各位起早，阿弥陀佛。好，我们离预定圆满日还连这一次有四次课。我们今天呢，上次已经进了比果之分第十一。我们今天呢，就请世亲菩萨来为我们解释啊，第十一之一啊，前半圣身之前的这一段。其实我个人觉得对这部舍达生论大概就是这一分啊，我体会比较没那么深刻，是因为的确当然是过去比较花少时间，过去比较会在具体的道次第修止观的各种技术面跟工程面上花多一点时间。那么六度不管是事项跟道理面上的这个思维材料也比较多，看起来我还是比较偏好有一点点道理性思维性理性多一点的东西。那么法身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其实对我来讲过去会觉得它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不过随着这几年比较熏习菩萨地下来，其实对于法身的观念跟体会啊，有很多改变跟不同。我试着用今天这段文来做一点点心得报告，不过我不希望花太多时间，这个就等着，因为刚好衔接耳后的楞伽经，我就把我慢慢现在累积对于法身的观念呢，就连带到楞伽经去，我们一块学习。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所进到的比果之分第十一之一这一段文呢，它先标出这一章的体。那四大圣论跟一般我们熟悉的大乘经论称法身不叫做法身、报身、化身，它称它为自信身、受用身跟变化身。那大体来讲，我已经前后讲过两次啊，对于这个三个身呢，我对它的体会跟理解。那么自信身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法身。好，我们来看看550页倒数第四行，世亲菩萨解释这第一段文说啊，今当解说果智殊胜。果智也就是说我们因地所修的一切法行，它在我们次第修次第证，请注意哈，我说次第修次第证，果智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到佛地的时候才有的，我们真的能够称得上修道智的最初正德，是从见到位正根本智开始。其实广义来讲的话呢，在加行位修的加行无分别智啊，已经可以算是智果智的一个前身。那么这里所谓的果智，其实也就是一种你用得上心的一种功能，能够让你的烦恼障清净，能够让你的所知障比较有堪能性去学习去解决生命当中必须要去处理的事情。这是我现在对他的体会。我其实慢慢感觉我自己倾向于由果向因啊，把果地觉往因地法行上去汇通，这样的一个体会。因为你如果把它远远的放在无量劫后佛果的一种究竟完成，我会感觉跟我贴近不了它，产生不了感触啊，我会觉得没有太大的益乐。可是如果我们相信经论上一直提到的一个观念啊，因果其实它的法性是一如理，只是它的功德圆满的程度不一样。如果这不是你 一向本有的一种知能的话呢，你怎么修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每一个问题克服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你怎么把心用对了，你怎么把心摆对地方了，你怎么去处理你所修集的因缘，你怎么重新改变你的观点，你怎么把你的看法跟过去有很典范性的不同，而自己能够很自在的跟他相处，即便有挫折感，离自己的预期不符合，你还是能够很平和的去对待。其实意思你会发现，真的，我觉得他把三昧或者是禅定讲成堪能性实在是很好。你会发觉你的那个承担压力的能力，乃至于压力慢慢你会觉得它不是压力。就像是蒸汽火车的龙头啊，就是那个蒸汽火车头一样，你说一样是烧燃的力量，对不对？你可以把一栋大楼给烧了，可是它也可以推动好几马力的引擎啊，在那边冲撞，可是那冲撞下来的结果呢，就会带动很重的负担，然后呢其实负重若轻，感觉没什么。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本来压着你不动拖不动的那个重量，等到你把它克服最初的动量开始动起来之后呢，学工程人都知道，原来那个整个火车列啊，就是整个列车的那个重量呢，会变成重力加速度，它的那个动量，它的那个恒定性的动量，就我们叫 momentum， 就惯性，它的惯性会大于重量比较小的物体。如果用同样的力量去推它，重量越大的，只要它超越了起跑的那个障碍，开始动了以后，它产生的动量呢，其实是大于重量比较小的。所以从此你可以发现，这是我，当然因为我学理工科，所以有些这样的观念可以去结合，我就会感觉到很喜悦，你知道吗？你如果，当然你会觉得原本一开始那是个包袱，那是个困难，可是后来那样子的包袱跟困难，还乃至于压力，就会变成耳后的一种动力，对不对？一种堪能性，一种比别人更好的一种能量啊，一种能量。所以真的是觉得它就是一个美感，就是一个善巧，你把它用对了，慢慢的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平等真如的那个意思，就是法性平等的意思，其实就是因缘的世界性，因缘的世界性。那我觉得你必须要多一点真正在深夜上、雨夜上以及你生命遭遇上的处理的经验呢，你越去体会，你自己可以越受用。好，倾向于不会把这些高高远远的佛功德呢当作跟自己完全无关啊，这是我的一个希望的想法。他说啊，这个果字就是次第修次第证，你只要解决一次的困难，克服一次的压力，你不要马上就觉得好像松口气了，可以丢掉责任啦，可以抛开包袱啦，你反而觉得就好像是练举重一样，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慢慢去在你的那个举重或者哑铃的两端慢慢去加码的话，你会慢慢觉得就像我们以前如果抱孩子，你开始抱的时候呢，孩子是软绵绵的，很非常非常轻，对不对？可是他慢慢的长大之后，他的重量也变大，可是你会发觉你的背膀的力量呢也跟着变大了，发觉吗？你的力量会跟着你所承担的重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天天抱他，对不对？你要天天去做那件 把它当作是定课性的运动啊，也可以。其实不是你把力量准备好了你才去负担重的东西，而是你会发觉所有的问题是也是慢慢等量增加的。你只要让你能够去承担它的力量，随着它的增加而增加，对不对？如果你能够让自己比那个负担比那个压力增加的速度还来得快，你就一直在你升任的范围之内，乃至于会到达一种举重若轻，一直觉得自己在生命的淬炼啊，每天会有喜悦，会有受用乐的那种状态。这个就是我大概是这么多年以来再重新读法身这一段文体会上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我试着，我还不是因为太熟，对我来讲这样的篇章算是我第一次练讲，所以我希望能够再有多几次学讲的经验，会把这段文表达得更好。当然也要随着我自己对它的体会越多啊，可以讲得越能够贴近我要讲的表达的方式。这个果智就是随着你解决一次困难，你的能力一种增加的一种对自己的审查。那种审查很重要，保持那种观察，观察你自己身心的状态，观察你跟这个问题，跟你对应事物解决问题过程当中你处理的那种堪能性的变化，一直觉知你身心的变化，不是去主宰，不是去控制它，而是去学习它。学习什么地方得力你就继续让它继续多做几次，什么地方不得力你就改变方法，不需要硬干啊，那种跟他好商量，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觉他一直不断在教你新的调试的方法，他不是具体的跟你讲，他只会用负面的消息跟你讲，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你就不要那样子做，稍微把还有可能的改变方法试着去做调整，持续的改变啊，永无止境的去修正你身心安住的状态。果智就是这样到达，你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固执不变的成见，你也不需要喜欢或不喜欢把自己处成什么状态，你发觉你可以远离很多的成见跟情执的系缚，那个就是卸脱障的一种法乐，那个状态，那个身心的状态就是果智。果智，这个果智并不是有一个一定的量摆在那里等你去得到它，而是随着你生命的各种因缘条件的变化，它一直在变化中的啊，心性的无常，或者你说它是真常，真常就我们以后来看，因为随着你的愿，你会发觉你慢慢的不会去反对，不会去找理由不去那么做，你一直朝它一直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当中去进步，虽然它的量并不是一直相等的，可是它永远都甘愿做欢喜受，一直在持续的保持跟自己的进步，所以其实它是在变化，它是在进步，它也可能挫折，可是你会发觉你没有脾气，你不急，可是呢你会持续的努力啊，那种平心静气的感受，其实你只要真正去操作，把心摆对地方，你是实在会去有很大的受用真的要去体会。那么这样子的果智是非常殊胜的，那由底下诸佛的三身来显示。第一个自信身，自信身他怎么说呢？释迦菩萨说啊，为诸法界，法界呢那个法就是无漏法啊，那界就是种子性，那其实法界也就是我们阿赖耶识当中依附依止的那个无漏道地的菩提种子。那这种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入所之相就知道了，它是从正闻熏习如理作依，对不对啊？是法是义，有心一言，然后变成圣洁的正念，对不对？然后呢经过软顶忍视第一，达到无分别自现前，对不对？这个是这样的过程来的。那个你在阿赖耶识当中所栽培的菩提种子其实就叫做法界。这个法界遇到适当的加行，善品加行的缘，一定要有缘嘛，哈！ 你还是持续的做一些直观的训练。当你善品加行的缘，你福德智慧的资粮具足了以后，它就会生出一种身心的法乐啊，身心的法乐。这个法乐呢，是有身受的部分，有心受的部分。你们猜猜看，身受比较维系还是心受比较维系？啊，错，身受比较维系。心受啊，在我们修止观当中叫心作习。心如果还在一种受用的状态呢，心是调动的，你懂吗？就是说你去想一个高兴的事情，所以你心情觉得 spring yang 非常舒服，对不对？那个是你心作想，然后得到那个喜的受。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身体放松。身体放松是随着心的喜乐而跟着放松，而得到压力释放的一种谈不上快乐的快乐，那么就是放松，就是放松。比如说你把肌肉绷紧下来，对不对？紧到不能再紧，紧到肌肉很紧张会抖动为止，然后慢慢释放，那种如释重负的 feel， 你可以了解吗？你可以对很维系的如释重负压力的解除，你会感受到一种身体很单纯，不是我去想出来的快乐。我没有想什么事情啊，我不需要想什么事情，我不需要特地去思维什么，我不需要去满足于某一种状态，不需要，只是 let go， 只是让压力不在那边激流，不在那边绷着，不在那边对立，懂意思吗？它其实就是一种放松。所以在止观经验当中呢，身乐比心喜，我们叫心喜身乐，身乐会作证，会有一种作证，它不是因缘创造出来的，它其实是一种三世变化的状态，你会感觉到这样更好，这样更好，这样更好。可是它不是你用心去操作的啊，我试着把我的经验报告给各位听，你们自己从你们的经验当中找类似的经验去体会。那么这个当然是有因有缘来的，你当然还是硕硕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无分别会的这种不断的身心的操作，乃至于处事逢缘的一种体会上，你一直不断的感觉到自己进步嘛，感觉到你对境界不被吸附嘛，感觉到你身体一直可以，身心一直处在可以放松的状态嘛，啊，那种我们称为叫做解脱乐嘛，啊，那种乐是不需要你用思想去跟外在对抗的，你会发觉你是很舒服的就去回应，很直觉的去回应啊你所要做的事情，就跟你好像这件事情很熟一样啊，非常非常非常熟一样。当你每天就像魔术师玩铜币团铜板，他那个玩到根本不必作意，对不对啊？无功用无家行而住，就是像任运转，你只要真的熟练一样事情，你把这种状态达到任运转的那种状态，其实就类似像这样法界由这个无漏道地的菩提种子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对无漏法的一种喜乐。而喜呢是偏心的受，乐呢是偏身的无为受，我把这种身的受呢是比较接近无为的受啊，在止观当中叫身作证啊，心作喜，身作证，这是在止观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的话。可是如果你没有类似的经验，其实你也很难去体会，那么你就会有大是周遍的意思啊，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处所什么状态，你起什么心，自在的意思就是有人说心自己在，其实也不是了，就是随所欲了，你该做什么你就可以处在可以做什么的状态啊，并不是有主宰性的，不要把那种自在当作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自在，那个叫主宰啊，主宰并不是佛法追求以及训练的目标啊，是处在一种随所欲能够有堪人性转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自信生也就是当你身心能够产生出这种法界所留的法乐， 大自在转的身心状态的一种所依止。什么叫所依止？依止的还是你这个身心，依止的还是你的五蕴。所以所谓的依止，所依止者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也就是我们意识的果报。阿赖耶识是一种新的缘起的种子性，可是呢他今天的现行法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果报的一手生，对不对？所以所依止这边以后所谈到所依止，就是我们这个身心，我们这个五蕴，我们这个一手果。当你的这个一手果，这个五蕴能够散发出法界所留的法乐，你能够大自在转的那个时候的身心状态，我们称它为自信身啊，实际上是自信身。它不是用我们什么迷幻药创造出来的，对不对？它也不是喝酒，它也不是嗑药，它不是用这种麻醉乃至于欺骗你的神经啊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觉，它不是。你身心还是能够处在止观明净的状态，对不对？你还是保持有止观明净的抉择慧，但是你身心就会处在这种清安乐啊片身而转的大自在的状态，由止观来达到这种果智的果智。而这种果智的身心状态呢，是由无漏法，是由菩提种随着善品加行啊自然现行的。为什么讲自然？因为它不是你作意转的，对不对？它不是用作意力去推动的，不是。好，这是自信身，我大概对它的体会。第二个受用身，释迦菩萨说依前所说的法身，请注意受用身跟变化身都要依法身啊。法身者就是我们前面的自信身，依前面我们所说的法身或自信身呢，底下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种种诸佛众会所显。什么叫做种种诸佛众会所显？我之前也讲过，佛其实就是我们身心的一种觉性，一种用直观来讲的话，它就是这种直观明觉的状态啊，直观明觉的状态跟无漏法跟涅槃相应的身心状态，以这种技术面来达到的身心状态的觉受呢，我们其实就是称它为种种诸佛众会。众会的意思就是因缘成熟，等你一直不断的透过止观的训练，你的觉性可以达到无加行无功用具行而转的时候，那个因缘具足的那一刹那那一时，就叫做种种诸佛众会所显。你会发觉你在处处你处理每件事情，你去想每件事，做每件事啊，遇每个人，对不对？你其实都保持在觉性显发。如果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二空真如的智慧了，其实它都是伴随着二空真如的智慧，离开我执法执，透过止观明觉去直观的回应啊，以及耐烦的去学习世间分别智该有的加行，就是这样，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就是种种诸佛众会所显。所以受用身就是把我们所依止法界所留的法乐大自在转的身心状态呢，去真的面对需要去处理，需要去回应。比如说我们需要跟某一个人讲话，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去做一个简报，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练一趟拳，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开车， do everything meet everybody， 你去做任何事情，你去遇任何人，那一种状态就叫做众会所显。你有因缘必须要去回应的时候呢，于诸清净佛国土中，佛国土指的是你那个时候的身心状态。我们而后会谈到净土的一些构成要件，我们经常会用七宝所成来讲净土的构造，对不对？那七宝我曾经讲过，就最简单的方法，当然阿弥陀经或者是很多七宝，我们都会把它比喻成什么七觉支。七觉支是一种修高级禅定的一种用心的善巧。好，我们也不讲七觉支，我曾经跟各位讲信戒惭愧闻舍慧，这种成熟菩萨善根的七圣才， 也就是说你心里面有一种成熟菩萨善根的圣才，圣才意思是什么？资粮。你有这么多的材料可以成熟你菩萨的善根，对不对？那个你身心就处在一个源源不绝有信戒惭愧闻舍会的善根的材料，它一直不断的往前线送，你在前线一直不断的回应问题处理问题，七圣才就转换成菩萨善根，六度的种性就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你身心源源不绝的能够去往前线送这些福德智慧的资粮，你身心就是处在这种亲近佛国土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受用一切法界所留大乘经等，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跟前文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啊，扣掉大乘经等就是一切法界所留种种法乐之所依止，是不是跟法身一样啊？这个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大乘经等，因为法身是一种果智，是一种果德，一种已经就近成办圆满的状态，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你因为你长久以来你已经训练成就这个法身的果智，对不对？你已经有这个法身自信的果德在那个地方可以当做你的材料了，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我现在色大声的结圆满了，我就准备要去开讲楞伽经，你就发觉我过去这段时间我所学习的每一部经每一部论现在对我学习楞伽经通通有帮忙，懂意思吧？那大乘经等也就是说你要去承诺，你要去承担或者是学习新的工作，你要去学习新的一部经，你要去体会一种修行的法要，那么你过去所学的这些法身的经验法身的资粮就可以让你更能够契入新的功课。所以呢，当你能够一经深入，那么你的广学就不成问题。一经通，经经通；一法通，法法通。在我们百八三昧当中的第一个，就是王三昧，就是自在王三昧，就是他是一切自在能入一切三昧的三昧。三昧的意思就是心要，你掌握能够入一切三昧的心要，你那个心要就是法身，就是自心身。你掌握那个窍门之后呢，你会发觉你去学任何一个三昧容易入，对不对？容易达到他道果应当要承办的状态。受用者其实就是你在学法过程当中，你对那一法特定于那一法的体会，特定于那个实践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特别的受用，特别的受用，那个就是慢慢积累，以止于法身。你开始对特定的各项经论乃至于修行的法门，你都有异于常人的一种体会跟受用的功德。所以自信身是一个普遍的能量，受用身是特化，特定在某一个法门，特定在某一件事情，特定在某一个因缘上所显现的功德，懂意思吗？你有一个普遍的能量了，然后你把这个能量通通灌注在特定的因缘上，表现一种特定的能力，那个特定的能力就叫做受用身。那么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去分别受用身跟变化身会有一点点差别，是跟着对象而有差别。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富有余意讲另外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他说为是受用亲近佛土之所依止。我刚才前面讲过了，亲近佛土就是你七圣才或者是七觉知，你修无漏禅定的身心状态，对不对？受用亲近佛土也就是受用七觉知无漏禅定的状态的那个时候的阿赖耶识，那个时候的五蕴身心，它也是什么？受用大乘法乐之所依止。大乘法乐，大乘法也就是我们本经所谓的阿赖耶识缘起以及所知三相，我们依本论来讲就特定指阿赖耶识缘起以及所知三相的瑜伽境。 你对于阿赖耶缘起跟所知三相所升起的法乐呢，你身心呢会由这里成就，成就什么？成就很多福德智慧的资粮，成熟信戒惭愧闻舍会的菩萨善根的资粮，对不对？那么你的智慧啊，日日长，日日长，好，这个就叫做受用身。所以受用身就是你实修法，或者你特地在思维相应特定的某一部经或论，乃至于无量经论总为一项，慢慢挣扎广大在自己的无漏种性上的一种堪能性的增加，受用的一种法乐的身心状态。所以自信身是一种普遍的法乐，受用身是一种特定的法乐，如此差别。那么何为变化身？变化身其实就是一种具体的展现，具体的展现。那么具体展现者的变化身它怎么定义呢？一样一页一样要依止于法身，他这边所谓的就是八相成道啊，出示现在人间教化声闻声的那个大比丘，那个老比丘僧啊，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只是一个典型啊，只是个典型。所有人，老实说一句话，老实说一句话，我们不要讲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当来下生佛，请问如果你这一生学佛，请问你是不是从兜率天宫现末，然后呢重新回来面对打娘胎来你所带来身心的限制，你是不是这样开始？什么叫兜率陀天？兜率陀天就是知足天，对不对？你已经受用前一生圆满了，我们这样子比喻吧，你前一生已经受用满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和和依托在父母缘，这一生的父母缘，那随着你依托父母缘的现行，你生在这个家，对不对？你的爸爸是这样，妈妈是这样，兄弟姐妹是这样，你有一定的眷属因缘，你就在这个地方慢慢的被养大，是吧？所以你要受欲，受这个欲，受就这个家里会有的五欲六尘的条件，慢慢慢慢长大，也跟着体制的学校慢慢学习，是吧？慢慢学习。那这学习的东西呢，老实讲都不一定就是佛法，除非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菩萨父母，对不对？他本身就是一个拜佛，就是一个佛弟子，乃至于是个正信的佛弟子啊。像刚才我下来之前，在楼上有一个师兄把我叫住，他说：廖老师，我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在基金会练讲，那个时候呢，我在七楼啊，带玉切师六人的研讨班，他是第一期班上的一位学长。后来呢，他就在上了一段时间，他就没有来了。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家里搬家了，然后呢，他太太又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他就把他儿子带来给我看，他说这个儿子就是那一年生的。十岁多了，快十一岁了，小学五年级，哦，长得好漂亮，不是，双眼真的是双眼皮，那个脸色的白净啊，那个真的那个眉清目秀啊，真好看。然后他发起，他也是那一年，他说他以前没有学过很多的佛，他就来听这个玉切师利论。那个时候我还是坑坑巴巴的讲玉切师利论的时候，然后呢，他家里就有这样的很大的变化。从此之后，他就经常来，只是能够做注印，然后忙着工作的事情，孩子一样，十年大，十年那么大。然后呢，他孩子从小就陪着他来基金会共修啊，来基金会请书啊，来基金会捐款啊，做各种的六度事业。所以对这样成长的孩子来讲，他几乎认为这个事情就是本然的嘛，是吧？那不像我们长到三四十岁的孩子不晓得生命是为何，当然他也可能不知道为何，可是他就觉得这个是自然的嘛。等他懂道理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是对的，是吗？这个是对的，这就是因缘吧，是吗？这是因缘嘛。好，这就是所谓的变化身。你看你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你有一天觉得，哎，我是应该 professional 去 do something， 于是呢，你就会欲成出家，对不对？那出家的时候，你就到处啊撞壁啊， 碰到一些外道老师啊，你可能会修禅定啊，你可能会受诸苦行啊，后来你觉得这个不对啊，对不对？然后可能遇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或者是你今天开真的开悟了，对不对？碰到一部好的经典，真的得到很好的指引，你就在金刚座上开悟啊。开悟之后呢，你就开始练讲给别人听啊，对不对？功德圆满之后呢，入波涅槃。老实讲，一个人你不要说是释迦牟尼佛了，你不要说当来下生佛了，任何一个佛弟子一生的生命变化一种解释的方式，请问是不是八相成道？只是你今天的功德能不能够就近像佛一样圆满罢了，是不是呢？一个为什么我要去追求生命大家都走那种通俗的道路，为什么我会选择跟大家不一样？我为什么会去想？我为什么会去困扰？我为什么去寻找特定的某一些大家不会问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你随着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推动，你开始去追求那个答案，那个答案慢慢慢慢慢慢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等到你越上路之后，你会发觉你整个的学佛之道是不是就是成佛的八相，把他的名声换一换，是不是就八种里程碑，行不行呢？所以佛心在哪里完成？不是在身外某一个特定的人，因为他的功德圆满，所以他才是佛。佛是 everybody do the same way， 你就按照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道次第，他怎么做你怎么做，不是吗？他走过跟我们类似一样的情境，他的决定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只要我们做跟他类似的过程，走他的过程，做他的决定，我们的生命境界，我们的因缘就会慢慢改变，行不行呢？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你变化生。你发觉你的气质在变化，你的生命品质在变化，你的生活方式在变化，你的兴趣在变化，你的能力在变化，你对别人的影响力功德力在变化，你可以开始慢慢的能够很有弹性的去适应你在生活当中的每一种角色，你可以适应的更好。所以变化生呢，我称它为是一种身心的适应能力。你能够在什么情况底下表现出最适合的行为，最适合的心态，讲最适合的话，对不对？所以他所示现的都是你那个情境当中的等等流声，那个情境该要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就会扮演什么角色。为现人天同分之身之所依止啊，他会示现各种类的身啊，来跟他所要陪伴的对象呢等流等分啊，等分的身心，等分的身心能力，可是不一样的智慧，不一样的功德，因为它依止于法身啊。试着这样去体会啊，不要把专业的名词拿来兜完之后，哦，这个境界太高，所以呢我还当凡夫就好，哦，这话回去卖哦，对不对？学了半天你所学的东西跟自己无关嘛，是不是？虽然不是我今天把它拉低格调变差了，水准变低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是我知道就近的典范是这样子，我怎么样朝向就近的典范，从我现在能力所及去做，对不对？变成一种不同的看待，改变中一种新的角色期待，是不是？然后呢建立起一个新的目标，有一个不一样的梦想，然后呢逐梦去踏实。所以佛法你所学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多多少少等你想通了，你就会决定怎么样用在你自己的生命遭遇上，你生命角色的关系是什么，你就会选择用在那一件事，用在那些人，用在那些事情上。这个就是佛法，这就是你慢慢学佛的成佛之道。好，这个是先对三身做个定义，底下呢我就会选择快一点啊，你们只要把这一份的体先搞清楚啊。那诸佛法身以何为相？因此法身略有五种相啊。那第一个转移为相，我们直接看释迦牟尼佛的解释。什么叫转移？转移有两件事，一个是转灭杂染，一个是转得清净。而这边所谓的依他起性，就是我们前面所知相里面所介绍的十一个事。